相信你们都不会的，对吧？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我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接触拆弹大会，能够看到来自18个不同的国家，17个欧洲国家，加上美国的话，不同国家的这些教会的同工们，我们也很难得机会可以借着这样的分享，来了解整个欧洲大陆华人的教会的情况、一些需要以及一些宣教的一些需要跟一些趋势吧。我们开始之前，先请这位严牧师给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呼召我们、召聚我们来到这里。主，你的心意要通过我们来完成，我们是何等有福分。主，求你今天就在我们分享的这个时间当中，你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只要肯，你就在我们身上要彰显那神迹奇事。主，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要赞叹。主，我们过去在东欧特别在这个广大地区里面所做的，其实是主你已经在做了，我们不过是跟着你走上来。求主你让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跟随主你生命感动的浪潮，我们来走。我们自己并不算得什么，但是主你在你的呼召里，我们来做，我们就要领受何等大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容许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座谈会的三位讲员。坐在我最左手边的是来自美国加州普世丰盛中心负责这个欧洲区事工的严牧师，待会更多的来介绍自己在东欧这方面的事工。坐在中间这一位呢，是来自法国巴黎的，他现在是法国复兴祷告中心的负责人，也是现在的我不知道是巴黎还是法国整个教牧联祷会的主席，欧耀强牧师。坐在我最左手边的是来自北欧挪威，也是北欧最大的，我相信是最大的一间华人教会奥斯陆堂的牧师陈希大牧师。他们分别呢是代表北欧、西欧还有南欧，来分享一下他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教会的一些情况。我们今天的规则大概是这样的，我先请他们三个人，每个人有15分钟的一个报告，来介绍那边的情况，剩下的时间都是属于大家的，你们可以自由的发问。如果你是来自那个区域的话，也欢迎您来补充你自己的一些看见，好吗？我先请三位讲员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事工，包括过去的一些在这边服侍的一些经历。
是主吗？
对，
从你们开始。
我是尹明成，我在大概1998-97年那附近，我就开始到莫斯科去，也到过这个罗马，也到过这个巴黎。主要那个时候我们的单位就是我们那个差会是叫普世丰盛生命中心。那么这个中心，这一个差会其实是从我们自己的本身的教会里面产生出来的，因为那时候王永兴牧师就到这个苏俄去看的时候，他发现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特别是来这边做生意的人，所以他就在那边传福音，传福音又就很信主，信主又就开始成立教会。成立教会又没有同工，没有牧者啊，那怎么办？所以他就跟我们在加州，我是从美国加州来的，对，跟我们美国加州就很多的教会就有呼吁说，你们要不要每一个教会至少参与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当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就说好，我们就参与莫斯科教会。所以我们是从莫斯科那边开始帮助当地的弟兄姐妹成立教会。那成立教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弟兄姐妹要得到造就，那造就你要有同 莫斯科，然后就到那个匈牙利。那当然不是我哈，匈牙利有一对夫妇是陈寅恪长老跟师母，那么师母现在他是张牧师啊，这一次也来，你们也会看到他。不过他现在没在我们的这个班上哈、啊，那么他们在那里开始那个教会，开始差不多三年多以后就。到这个塞维亚啊，就是以前南斯拉夫提供塞维亚那边，就在那边又开拓教会，就大概是3年或4年。不过在这当中呢，那个陈寅恪长老博士，那我们其实我们是不断的，我们从那边有来很多牧师，看着各地的需要，我们就很有系统的上课培训。帮助各个教会成长，好，那么几年下来我们就看到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教会在兴起来。那我们一做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去帮助，特别是那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从不信变成信的嘛，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教导，然后有很多的培训。那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我们不是说设一个神学院在某个地方，然后要人家来读，不是这样。我们就说好，我们就机动性，这个地区有什么需要，我们就排一些课，我们就很有系统的、很有计划的，我们就等于是说神学院到人群当中去上。那么上的那些内容或者是那些程度，那就不一样。我们就看当地能够接受能够领受的那一个地步，我们来做。那基本上虽然我们做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地方的需要，弟兄姐妹需要都被装备起来啊，这是我们最高兴也感到很安慰的地方。那么最近就是这几个月来，就是我们张牧师他到这个波黑波黑去这个开拓教会。我们去了波黑，去了好几趟这一次我们也去了好几趟，我们就从这个塞维亚开车去。也有我们还有一个机会是从匈牙利开车下去那就经过这几个国家，克罗地亚、波黑这几个国家。那当然我们都是到这个中国的商场里面去，那么我们就去那就问他们这里有没有基督徒问他们我们要开始聚会，要邀请他们来这是我们最近在做的工作。那么发现一点不管是最近开始的一些聚会点，或者福音点，或者我们已经过去有些教会已经成型了，而且慢慢在成熟差不多10年嘛，十几年了。但是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弟兄姐妹都觉得那个装备不够装备不够，都很期望在上课这样子。但是上课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教会慢慢变大，又就有很多的那个节目需要安排，所以要通过同工会牧者他们去排那个时间。那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希望说，我们要上这个课上那个课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说，你最好跟我们教会同工会这些，至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来做，不是说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一点是像好像说我们就跟着每个地区的需要，我们就做一些设计，然后配合当地教会的时间上能够安排的，然后我们就过去这样做那我们从美国那边加州，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可以请老师过来，那大部分都是牧师那都是看你这个牧师是比较 专门是哪一门课的啊？比方有的是旧约，有的新约，有的是先知书，有的是这个那个啊，或者是辅导啊，婚姻辅导方面各方面都有啊。那我们就可以按着各个地方的需要，那我们就请老师过来这样啊。那当然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像我们在开拓教会的话，就是有传道人哦，或者是有宣教士他们说啊，我去那里几个月哦，很多时候你需要在当地，你需要有比较相对的长时间哦，在那边牧养，才能够把那个教会慢慢带起来。那三个是另外一个方式，三个是属于双倍的哦，你三个，比方说我们可以去一次两个礼拜这样，或者是一个礼拜，但是我们在这边哦，不管是哪个国家。我就发现说，其实大家都，而且大家都是要工作的，好开店啊，做这个做那个。那每一个地方的休息时间也不一样啊，有的店是开到两点它就关了。好，这次波音那个我们去那个啊，发现很好，两点钟它都关了。但是问题是，我们就问他们，那两点钟你又干什么？啊，回去洗个澡，然后去打麻将去了。哎呀，哇，那。那这个可以利用，对不对？我们把它时间慢慢利用过来。那有的地方它是五点钟或六点钟他们才收摊下班，哦，他们就时间上就比较难安排。那有的是，比方说有的是休息星期一的，有的休息星期二，他没有礼拜天的啊，所以我们都要很有智慧的去，就是去配搭这样子做，啊，那基本上我想。我就讲到这里，我就不知道说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那个问题，可以我知道可以问的话，我就知道我就可以讲。
你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待会我们会有专门的问答。
好，这样子哦。
对，我想也可以请你介绍一下整个东欧的这个大概的情况。
东欧我大概走过几个国家，就这几年哈，最多的时间是在那个塞尔维亚，那塞尔维亚那边我们有好几个聚会点，有新贝，有这个潘丘啊，因为这边有个专家在这里，好吧，我们请那个来那个谁初翁弟兄来那边讲一下塞尔维亚，请你讲一讲，你比较
到前面来吧。
对对对，你比较这个，
健身吗？
算是资深的，他的时间比我多。哎，你在这里坐一下。
几个聚会点？
对，你就讲那塞尔维亚的情形，好吧？
那塞尔维亚教会是2004年，以前我们有在家里，就是那种家庭聚会，但是后来是让他来了，就帮我们建立教会，有了固定的点。后来我们有了第一，有了潘丘教会，再后来我们做宣教，就是有了诺瓦帕索，有了还有另外几个城市，我们也都去设点。到后来成长了，本来是服侍3年，他建立一个教会这样子，但是2年半他就走，但是。叫我继续做，我们也继续做。后来我们有了新贝的教会，新贝，而且新贝教会现在已经买过来，我们已经建它了。对不起，因为我嫌弃以前脏了，我有点难过。我看到那些麦子埋到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果子了，我们有很多的聚会点。但是我们那边现在最大的情景是，我们建了很多的店。我们每个星期去服侍，但是人却越来越少，因为我们那边经济不好。那市场有市场，我们就去建店。但是那就像我们潘丘，以前我们刚建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最多是我们100多人聚会，但是那时候有3、4千的华人，那现在整个华人只有200-300，所以说。我每年就在痛苦中，因为弟兄姊妹走了， 但是我们能传的福音很少，越来越少，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复兴又临到，但是聚会是就是要荣耀神嘛。所以说现在新北也比较好，但是也是在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口流失，就是我们华人流，但是我们也做一些其他的柬埔寨人的工作，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些自身也还很小，因为还没有走。但是我们现在塞尔维亚，我们几个主要同工最大的心愿是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全部叫出来在这里读书，慢慢慢慢融入这里的文化，就让他们长大。没有中国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本地人士，因为他东正教跟我们基督教还是有所区别，他们虽然说有信仰，但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但是我们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要在这里扎根。真的，我最大的意向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地极，就是我们孩子长大，我们让他成为基督徒，我们让他成为传道人，就是能服侍中国人就服侍中国人，不能服侍中国人就让他服侍本地的人，只是这样。就是我真的是恳求弟兄姊妹为东欧祷告，因为人口流失太快了。以前我们塞尔维亚有几万中国人，现在就剩几千。当他越来越少的时候，那我们教会就是教会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为什么同工会越来越少，就是说资源也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在我的心中就最大的那个意见就是，当一颗碳放在炉子里的时候，有很多碳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很猛很暖和，但是一颗碳被捡出来的时候，尽管你那时候烧得很旺，就像我很旺那时候，但是慢慢慢慢因着边上没有碳的时候，它会很快会冷下去。我就是希望我们欧洲的教会真的是彼此联络成为肢体，越彼此联络的时候，我们会越有亲近感，那我们在组里的连接会越来越多，那样子的话我们会真的是会彼此长进，也彼此劝勉，就是也彼此帮助。比方说有的大的特会的时候，那我们会欢迎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过来，那我们会很高兴，因为我们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我现在神他会荣耀他自己，我想这总是一个阶段吧，或许是明年后年有很多的花生就来了，那我们就很有机会了，那我也不知道，那我们只知道今天活着就要为今天而做。
好，谢谢弟兄发言，那我们接下来就交给欧耀强牧师，以法国的经验来分享一下整个南欧地区和西欧地区的。
弟兄姐妹平安啊，其实我来分享也不许我很年轻去法国，很年轻啊，大概有12年的不许很长的时间啊，有很多弟兄姐妹不觉得他们比我长，但是在当中一直有参与教同工的那个的联会的一起参与这样。另外看到我先讲一两分钟让大家认识我啊，也看到神带领我这12年的当中不断的经历，因为我是从香港去的，一家人从香港去你知道欧洲我在法国人真的留下来的外来物质面对两个的挑战，一个是语言，一个是居留，一个是适应不适应的教会的生活。所以起初的时候我有五年多在欧陆，不包括英国的欧陆最早的一间华人教会误会是走过去就是去到那边误会5年多也认识很多的东西。然后后来有3年多的就去另外一个的一个有众派的教会，到这牧会就看过了我做 区的当中。后来三年多前，我跟太太就建立了这个祷告复兴中心，一个的福音的机构与众教会一同来就是服侍众教会，并且看到在当中我们怎么众教会联合起来兴旺起来这个所以我看到不断的有转变，不是自己转，是神要转。正如今天我们听到讲到的，其实讲的人是用他生命的经历去讲，所以无论经历很多的事情，我只有一个的信念，就是神没有叫我走，我不能离开。所以我对欧洲复兴有一个很大的负担现在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法国我简单介绍一些资料只是一个开阔的，可能有一些的因为数据也是不是最准确，只是给大家一个的概念。其实法国在欧洲的当中，我想除了英国以外法国的人口华人人口也比较多，也很难统计，因为很多有大部分也有没有居留的，他们就留在那边这个是我们的服侍对象很多都是没有居留的，我们服侍对象也是边缘的群体，甚至沾街的妓女或者各方面的有保姆适应的人士华人人口如果政府以前听过听回来就是30万到40万，但是如果非正式的统计可能是60万以上，所以这个数目是很大的差距。那么基督徒的经常去崇拜的人口有多少呢？有多少啊？除了那些小孩子还在主日学那些不算，就是当时成人也是不是太正式的统计大概有6000人，大概有6000人就是据我所问。所以整个的百分比就可能1%或者好一点就2%这样其实是很低的。当然可能很多基督徒他自称基督徒没有去教会，或者一年去2次这样这个所以节日是也是很多人去教会整个的法国的那个的教会的情况，我只是根据那个后脚我们在大概10年前有一个欧陆版明年起点那个最新的名单的登记，我估计一下就是看到就是巴黎跟京郊，因为有小巴黎大巴黎也去到那边的比较京郊的有大概就是统计就是26间，外省巴黎以外的好像马赛里昂等等一共有6间，当然有一些没有登记，没有在后脚报纸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个登记的大概有32，然后多一点可能30多还是30多不到40。那么复印机构的那个的记录现在有6间或者还有其他的，我再讲一下法国的特色。法国的特色比较集中，华人人口比集中在巴黎或者大巴黎的当中，这个是所以很多的教会也集中在巴黎。法国的特色没有一个总会，好像西班牙或者其他意大利可能也有所以法国的教会是很多元化的，从可能大概50年前的第一间的华人教会一直传下来有现在有大概30多间多元化代表是自由发挥自由发挥很好比较多是独立教会，但是现在也有慢慢加入一些宗派的，好像宣道会、金星会加入，是因为有一个好处 好像一个揭盖啊，如果本地法国有啊有什么教会有什么事情，有总会，所以未来可能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加入啊总派或者自己独立教会也有一个的联会，这个是可能啊这个，但是整个这五十年来的发展模式有一点真的真的求主怜悯啊，很多啊因着意见不合或者各有各的特色，以及啊有分歧以后就分开，然后就有另外的堂会也会出来建立新的堂会，当然也有啊比较健康的。所以啊有个特色就是那个有一些教会与教会、信徒与信徒之间、同工与同工之间，可能有一些伤痕。有些关系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继续有的，待会我会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的反省，也给大家去看。这十二年来，当时没有什么的牧师，没有什么的传道人，外来给我说面对两三个的挑战，不容易留下来。但是这十二年来，就兴起了本地的神学教育，是密集课程的啊，神学教育兴起来，然后第一届、第二届啊就毕业了，他们有一些就成为传道人，所以越来越多传道人，甚至现在的时间就是也会有牧师，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有比较多的传道人、牧师的这个方面。好，我现在就讲一下那个对于宣教或者策略一些的反省。其实反省，因为能做的实在有限，面对的整个的合成也很大，面对整个教会，刚才我们听教会观，可能那些我们都有，但是问题做得不好啊，这个是也是一个我的反省是怎么样呢？既然越来越多堂会，我们也相信神允许以及更多的人可以接触福音，这个，但是可以有更多的健康的食堂，这个是很需要。因为既然人口这么华人口这么多，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不会嫌多的，就对不对啊？大家都可以去做，所以建立那些聚会点那些的教会是前面都其实有做，特别在外省其实没有很多的正式的教会，可能有一些团体，甚至很多的外省，法国的外省其实连团体聚会点都没有，但是华人还是在当中，特别留学生都是在当中。如果一个地方他没有一个华人可以聚集的点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就是有一个的开展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外省的工作要做一个好像一个联系，去到哪里哪个外省都有聚会，都有祷告会也好，团契甚至慢慢成立教会另外我越来越发现教会大教会多不代表健康啊，当然这个所以我一直想，就是教会可能有两个方向，其实我现在也是朝着这个的方向去建立一些的聚会点，也跟这些大会也有一些的原来共同的看法，就是要建立门徒和宣教的国度性教会，不只是宣教，一定要门徒，因为以前我学的时候，你没有门徒，那些拆了出去的那些宣教士自己就寄生寂灭了，这个，因为背后没有一群祷告门徒等等，所以门徒跟宣教要不断的去做。另外，神学院其实是也有，虽然是密集，这个当然有不足的地方。但是神学生其实也蛮多有毕业了的人在人界相见，有很多，但是就好像堂会的当中有人生活装备，但是侍奉还是差不多，还是一样的时候，这个是很可惜嘛。我刚才说不是哇，到处都其实有需要，但是我们有没有个观念可以拆派一些人建立一个新的聚会点或者一些的团体，这个很重要。因为当受装备的神学生走在一起又做这样的时候，凡是向内的，我对我 现在地多一点，问题也多一点，因为大家看见大家的、也有不顺眼的地方啊，或者这样。所以啊，那个神学院的机缘毕业生啊，可以跟宗教会怎么样配搭整个的策略，可以做，因为我们是也是为着神国度。另外继续兴起本地的同工人才，并且是装备有数值的见证人，这个是我们这个都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另外我发现可能过去中国大陆背景来的或者不同背景太多，我们也有香港、台湾都有，但是现在是中国大陆来的比较多，北方来的比较多。我们有个观念，我们就读经祷告，我觉得有一个反省，就是全人的救赎。很多，如果我刚才说那个教会的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都受伤，情绪是不是需要西方医治，需要管理好这个彼此的当中。所以整个的牧养的模式不再是单面好像属灵这样的去讲所以又建立了个健康成长的门徒以及遵循大使命的。我也发现，其实弟兄姐妹信主很久的时候，听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但是很难动出去动员就像是你说几千的基督徒，其实还可以动员不是礼拜天的来聚会而已。所以我发现不是听到，来是训练有更多的交流跟行道，以及将听到的那些可以运用出来。另外我发现要做一个，可能就是有个祷告，先祷告就是那些纷争受伤的需要怎么一起符合，因为这个是一个破口。有些我们也是很爱主很努力，大家都很努力，但是破口还在这边，伤口还在这边的时候走不动大家都很难合作碰面的时候，所以整个的合一的工作还是要需要做。当然祷告复兴中心也可以做一个祷告的网络施工，不单是施工的联合，现在其实多年来施工的联合也越来越多，宗教会也是，但是更重要是灵里面的合一，同工怎么参与在当中这个是我思想的整个宗教会的资源的合作跟配搭当然这个除了本国还可以其他的欧洲的教会也可以去做，以及我们一同享用已经有的资源包括人才的当中。我发现另外就是需要反省，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折中那些布道会，我对布道会有一个比较反省。既然我们是门徒这个方向的时候，是不是人人可以见证，人人可以布道，或者一个团队去做这个个人布道或者有一步布道，我觉得需要，因为这个比较那个关系比较稳有一些我们越来越多布道会或者请外来出名的讲员但是跟进的工作还是有一点的难处布道会需要比较之前有一些的松土，有一些的预备的工作，有一些的祷告的工作。另外巴黎其实或者法国很多留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机缘有些但是有留学生去的教会就继续有留学生甚至有团契，没有留学生去的教会就变成了也没有留学生我们对留学生工作有一个的观念，因为我也曾经听过留学生第一风声很小第二两三年就不见了，好像对教会的收入也好贡献也不多，但是我不是这样巴黎也有几间可能五间有学生团契，因为留学生他们是也是知识分子，受装备他们理解信主栽培，然后真的差遣他们这个就成为一个海归的工作，所以很多宣教 关系的。其实凡是来了 不管他是留学生或者是来打工的，以后他翻回去因为他在巴黎信主啊，在别的全部都是宣教士，所以都但是有教会要有几个的观念，就是有这些都是人才。另外下一代我相信是未来整个宣教的策略其中一个很重要宣教的策略，因为他们在当中有本地语言、本地文化，当然他们不代表一定跟本国或者法国。我有两个孩子，他们的法文很好，因为成为他们的母语，他们如果对慢慢就可以接触同语言，就是法语的人可以传福音等等，比我们容易了。我们已经上了年几句，现在还是那几句的法文而已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下一代的栽培。其实现在几十年的华人教会在当中已经有下一代的下一代有一些教会在这方面也做得不错，所以现在很多教会他们想就是法语下一代有自己的崇拜，有自己但需要牧者这个另外我因为在欧洲接触不同的群体族群，如果法语就是法语可以沟通的话，好像穆斯林和好像法国人或者其他的群体可以用法语的，其实这个不只是去宣教，去到他们的国家宣教就在大门前，就在我们的邻居的当中，你掌握那个的本地的语言可以沟通的时候，也成为宣教的策略。另外我发现可能未来有一个因为越来越多人去开始醒悟，有不同的群体，无论是特殊群体，不同的神所呼召，因为神给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经历。然后我估计相信未来越来越多不同的机构要兴起来补上那个的不足。我们也尝试接触不同的群体好像未来十一月我们要做一些单亲的灵会，因为这个还没有做你知道，就是在巴黎其实很多的家庭问题，他们从中国来到当中很多的婚姻的破碎，很多的整个男女关系等等的或者成为单亲，所以这个也是成为这个其中一个的群体，我们要更多的装备自己去接触我大概有个开播了，差不多时间是吧？好，谢谢。
好，我喜欢站着讲不知道大家累不累啊你们有人听过挪威语吗？那个平安意大利语怎么说来着？
Pace
挪威语是 Fred Fred 那么 Fred var med 就是愿主赐你们平安我是来自挪威奥斯陆的那么我在奥斯陆已经是15年了以前在中国大陆是南京，来自南京，在经理学和神学院做老师我今天呢很谢谢大会请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北欧我问问你们有人去过北欧的举举手开好，对，不少人去过有几位你们能够分清楚就是叫 Scandinavian 和那个 Nordic 你们知道这里的区别的举举手开有一位知道的Nordic 是包括哪个国家的我们的教会呢本来就叫做北欧华人基督教会是这个是中文北欧华人基督教会英文叫做 Scandinavia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那么我们叫 in Oslo 那么还有 in Stockholm 然后 in Malmö 就这样但是从今年开始可以放是吧对从今年开始呢 我们用的叫 Nordic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其中的区别是在于芬兰加入了我们北欧华人教会，所以呢，芬兰他们说我们不属于斯堪的纳维亚，我们是属于北欧，是 Nordic 啊，这个Chinese Church。那我们北欧华人这个教会呢，是属于同一个教会，我们用一样的章程啊，我们有很多联合的事工，我们有联合青少年，联合学人学者的，联合拆船的，联合那个夏令会的，联合儿童的，联合餐馆福音事工的。那我呢是负责啊，我是负责就是联合学人学者事工的啊这一块的。那么我们北欧的华人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北欧华人最早的第一代是来就是那些为挪威人这个在挪威的船上打工的船员。那么他们后来在那个挪威就安顿下来，在那边退休啊，然后呢后来就在那边有很多人信耶稣啊。那么现在他们已经80来岁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已经成长起来了。那就北欧基督教会已经成立了30周年了。那么1985年最早的时候是由那个伦敦的那个华人华侨布道会，他们最早到那边去传福音啊，就是后来就是三次，就是那个三个堂的，一个是哥德堡瑞典的，一个是奥斯陆的挪威奥斯陆的这个教会，还有就是斯德哥尔摩堂。我们三个教会是当时同时成立的北欧华人基督教会，后来又通过了北欧拆船施工呢，就成立了在瑞典的南部的马尔默，还有在挪威的西部的叫斯达邦根，就有现在有五间教会啊。好，你们现在可以看到了啊，整个北欧的，你看啊，北欧的这个地图。你看到斯达邦格现在也是后面支堂，然后再加上马尔默是最底下的，这个是支堂的。那么他们大概就5年前建立的教会。那我们北欧的其他三个堂呢是成立30周年，所以今年开始呢我们就要对，这是北欧的一个风景了，大家看一看。当然我们家没那么漂亮啊，这个是一个旅游景点来的。那我们呢，这是我们华人教会的这个25周年的庆祝，就是今年开始呢就要庆祝30周年了。对，然后我暂时不给你们看照片啊，我希望能够先给大家一些的信息，然后后面呢集中的给大家看一些的照片。那么北欧的华人呢，这个教会的背景大家有点的了解。那我们呢整个北欧这个华人的来源呢是来自于最早的老一代，就是那些船员，后面呢就是有这个80年代去留学，后来在那边找到工作啊，在那边定居下来的专业人士。那么有一批呢是跟挪威人结婚，我就发现现在这个在网上谈恋爱的还真的有不少啊，很多不少的女士们就大胆的跟挪威人结婚，跑到这个北欧去，语言都不懂，哎，居然能够相爱，然后居然能够生活在一起啊。那么还有一批就是在那边去工作的，比如说中国的华为的那个这个手机的公司，他们在挪威就有一家公司，有不少的工人在那边工作的。那么挪威这个华人的那些特点呢，一个呢就是人少，我们整个北欧挪威大概是只有1万多不到的华人，丹麦3万，据说是最多的，瑞典大概2万。那么现在瑞典丹麦都要收学费，所以学生就少了很多。那我们挪威到现在还是不需要收学费，所以这个是华人少。另外一个呢是华人分散啊，真的就是有的地方就到一个城市里面，那边一个很少有华人的，就在那边开一个餐馆啊，大部分的人都在首都。那像我们奥斯陆的话，恐怕有50%-60%以上的华人都住在奥斯陆，那么那个是比较集中的地方。另外这个华人的多样化啊，那么有不同这个群体。那么而且呢挪威的可以说是一个蛮悠闲的一个国家，每年都有5个星期的 带薪假期，那么这个是你只要工作一年以上，你都可以有五个星期的带薪假期，是老板一定要给的。那么儿童在那边呢，是每一个月都是刚生的宝宝三岁以下都是每个月都有1000克朗的牛奶费啊，很多的福利，它是高福利也是高税收的。像我这样的话都得要收这个收入的36%是交税啊。那么教会呢也要交28%的这个雇主税，这教会其实为传道人付出也是相当的多。那么北欧的华人也是可以说是比较忙碌啊，有的是一方面是悠闲的，另一方面也是有忙碌的，就大家都是很忙，比如说特别是有一些群体，特别是有了工作啊，又买了房子啊，又生了孩子啊，这个又买了车子啊，那么所以有这些五子登科的那家庭就特别的忙。那么教会可以我最后就讲一点点，就是教会宣教方面的需要或者是挑战，或者教会生活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呢，就是教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安逸的非常安逸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教会也是可以说是很大部分的功能发挥在关怀啊、辅导啊，然后呢家庭啊、亲子啊，那么安排很多活动啊，有挪威语班啊有教中文啊，就是一些要安排很多的活动来吸引到人，来关心到人，能够关心到不同的群体，这个是一个方面的特点。那么所以呢，就是怎样的从这个物质生活的需要能够慢慢提升他们对于属灵的需要，这个是一个方面的需要和挑战。第二呢，可以说是门徒训练方面啊，门徒训练或者是宣教导向的门徒训练，这样的意识和这个实践还是非常的不够。那我从我到了这个华人教会以后几年前开始有门徒训练，那么做几年下来，那么包括广东话的、普通话的，我们都开始有门徒训练，那么开始慢慢的在建立弟兄姐妹，但是在整个教会当中恐怕还不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一个价值观，也报名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然后呢坚持下去就更不容易，那么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一年的课程要拖成2年来做，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很多到最后拖到最后非常的疲惫，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另外呢，我们那边的资源可以说是比较的贫乏，特别是属灵的资源呢物质资源蛮丰富的，说老实话自然资源也很丰富，但是属灵资源很缺乏的我们的传道人也不多整个北欧我们有这个6位应该7位传道人，4位牧师3位传道，那么有的堂会和那个团契还没有传道人，那个所以呢很多时候可以说是这个资源缺乏，冲击不够，那么很多弟兄姐妹会在依赖网络上去听讲道，所以你们当中著名牧者的名字都很熟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谁谁谁谁什么余红杰啊，都早就听过的袁志明就是这些的这个有好处，但是其实也有一些的挑战。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困难和挑战，就是我们跟当地教会的只是停留在一个表面的合作，比如说跟挪威人的教会，我们会跟一起举办联合崇拜一起参加一些的移民的一些的活动但是呢深度的合作，比如说一起执堂一起宣教、一起做事情的方面呢还是不够很多，尤其是我们教会可能稍微好一点，那么有些堂会特别是牧者少的话，那我们堂本堂我们就有3位传道人，全世界的3位传道，一位是我是来自大陆的，有一位来自这个香港的，还有一位是来自这个台湾，但是在瑞典长大又在挪威工作的，这次我们也有4位来参加这次差传大会，那么你们也会见到他叫曾传道也是剑道神学院毕业的，是我们梁院长的学生那么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学习的或者需要去开拓的一个可能，那么怎样的能够跟他们当地的这个教会合作。那我们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可以说是青少年下一代的事工 跟大家在座的教会很多都很相像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到了主日学了，到了青少年了，后面到尤其到了成青以后就流失，因为他们的跟进关怀不够，他们成长了，在学校里面这个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或者是说没有在教会里面没有朋友，那么跟他们的跟进方法不够，所以流失大。这方面的群体去特别是青少年下一代的这个讲挪威语的澄清这个群体，我们现在还是很缺乏。所以最近我们也在考虑继续聘牧，能不能可以聘专门青少年的这个牧者来专门做下一代的事工。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的挪威也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一个社会，表面上看起来85%以上都是可以说自称是基督徒，但是真正去教会的2%都不到的啊。这是那么真正就是每个礼拜天参加崇拜的人数，移民的教会比挪威人的教会更多啊。所以移民教会每这个有人专门统计，我们刚光奥斯陆就有90家移民的教会。所以他们参加崇拜的人数比挪威人更加的多，挪威人一到最后周末的话都开着车到自己的度假屋去啊，所以路上非常堵的，然后呢到了星期天就回来啊。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个需要挑战，就是我们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它有很多很好的好处。我们是同一个教会，有不同的名称啊，就按照地称地区来称的啊。合一有很多好处，我们有联合资源来职堂，我们联合资源做青少年工作，做学人学者事工啊。我们今年就会派联合学人的我们到北部的挪威啊，这是在北极圈之内的一个，那边有一个大学城的叫托姆斯，我们去到那边去短宣去传福音。马上我们会到乌普萨拉去啊，下个月我们到乌普萨拉那个大学城去去短宣但是一个挑战呢，就是合一呢需要付代价，因为每一个堂虽然行政上是独立的，但是合一的话很多重要决定都要每一个堂大家都通过了你才可以往前走，对吧？比如说我们要在就是在哪个地方支堂要开拓的话，我们奥斯陆堂我们不能够马上就去做，我们要得到其他堂会的某一个这个所有堂会都通过了，我们才可以做一些大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需要我们学忍耐，学尊重，学等候能够来保护这份合一的关系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等待还是好的这样的话可以彼此学习，彼此的可以在同步的往前走。好，最后几分钟呢我就给大家放一点点那个照片，让大家领略一下我们北欧华人教会的这个生活。这是我们今年拍的那个全家福奥斯陆福音堂的，这是我们三位传道人你们在会里面会见到中间这位曾传道，旁边的是来自香港的，是波道神学院的，2003年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有当然有圣诞节跟你们所有的人一样，我们有诗班我们有到街上去，比如说街上每一年都有这种义卖就把那些便宜东西拿到市场上来卖，我们也趁机去传福音向华人去就是分享福音。我们有跨文化的这个夫妇辅导，请专家来跟挪威人结婚的那些夫妻怎么样来相处。我们还有那个欧洲参服到我们奥斯陆这里参服短宣，到奥斯陆去探访我们那边的餐馆。我们有同工的退休会了借用挪威的那基督教的那些退休营去亲近大自然当然婚礼是不可缺少的，对于教会来说尤其是下一代第三代的华人，他们有很多都开始成家立业。那么就我来之前也已经举行了帮他们办了一个婚礼当然还有就是挪威是信义宗的这个传统，他们会不少的就是华人的基督徒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从小就接受洗礼，有一个婴儿洗礼。我们华人教会是没有婴儿洗礼，只有婴儿祝福礼，但是呢他们可以到当地挪威教会去接受这个婴儿洗礼和坚信礼门徒训练呢，我们还有继续有。那么我们在贝尔根那个地方旅游胜地，我们也在那边有一个团契也会探访不同的地方那些没有牧者的地方，为他们去施洗 跟夷陵教会我们也有一起的祷告，我们有一起举行联合的就是圣灵降临节联合崇拜。圣经学校我们有，今年我们这个邀请欧华神学院的郑爱和博士到我们教会去办我们的圣诞圣经营，我们已经合作了几次了。好，那么广东话团契啊，这是青少年联合青少年的施工。我们联合学生施工去年在这个巴塞罗那参观欧华神学院，我们在那边有个退休营，我们到北挪威去短宣，这个是北极圈里面的非常寒冷非常滑的一个地方，去接触不同的学生。我们联合夏令会大家是在一个星期大家在一起聚会，然后最后呢为很多信主的人施洗，然后都是排队进到海里面是非常特别的经历有联合青少年的施工。这是我们北欧的几位的牧者四位牧师三位传道这是中这边左边过来第二位是今年刚刚案例的斯德哥尔摩堂的牧师这是30年前曾经是年轻的姐妹们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到30年后很多都已经成了这个成熟的姐妹们了我们今年庆祝30周年大家要一起来吹蜡烛这是我的太太和我的儿子今年刚刚硕士毕业，谢谢大家。
好，我们非常感谢三位牧师的分享，从他们自己的城市到国家到所在周围的一些区域，我相信听完以后我们大概有了一些粗略的轮廓，对吗？对于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开放给大家的，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指定以上的讲员来分享，好吗？或者是宽泛三位讲员都可以来回答，好吗？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就举手示意一下，然后请你就站起来大声的来听。